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天父的呼唤。今天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这个经文，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马拉基书4章5到6节。大家知不知道马拉基书啊？好像没太听说过。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而我今天分享的这两节经文是整个旧约的最后两节的经文，一定有一个非常大的启示在里面。因为这句话结束了以后，圣经当中有400年的时间是沉默期，上帝没有启示，一直到新约使徒约翰的时候才有新的启示。所以最后这两句话一定表现出上帝特别的一个心意。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马拉基书的背景。当时呢，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呢已经归回到了以色列，大概过了100多年。在这100多年的里面呢，以色列人重建了圣殿，但是呢，短暂的复兴很快就过去了。因着环境不如意，社会不公平，众先知所宣告的那个荣耀迟迟没有实现，百姓呢就开始对神的慈爱开始有质疑，觉得说神不再看顾他们，渐渐的他们的崇拜就落到一种冷淡的形式化啊，不再注重那个敬虔的信仰生活。祭司就相当于当时的牧师啊，祭司作为属灵的领袖也不看重与神的关系。所以就在这种的光景的里面，上帝透过先知马拉基马拉基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先知的名字，透过先知就责备百姓，责备百姓的冷漠，责备百姓的虚伪和不道德。所以在马拉基书一开始1章6节，先知这样说，上帝透过先知这样说：藐视我名的祭司啊，我心里一震，说呵呵，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在这一节的经文的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一个父的形式在质问他的儿女。在整个旧约历史上，上帝一直是以父的形象来向他的百姓显明他的慈爱、他的良善、他的恩惠。然而悖逆的以色列民却拒绝爱和尊崇他们的神，他们破坏了与神的立约，以至于与神的关系、与父神的关系破裂。然而天父仍然怜悯他的儿女。在刚才他去责备之后呢，整个责备不是这一段了，整个前面3章一直在责备他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又争辩说我们不是，以色列上帝说你们就是。当然经过这3章4章的责备以后，在马拉基书的最后，上帝向被盗的儿女发出呼唤。我们一起来读上帝对他儿女所发出来的呼唤。我们一起读：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在这经文里面呢，有几点我解释一下。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 这个日子呢，指的是救主弥赛亚降临的日子。那活在旧约中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一直在期盼着弥赛亚的来临，他们期待弥赛亚来临来拯救和复兴以色列国。圣经预言了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因为在这个日子不仅要带来拯救，也要带来审判。当我们透过新约的教导的时候，新约耶稣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谁就是这位等候的弥赛亚。耶稣，耶稣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弥赛亚。然而他来不是为要复兴以色列国，而是要拯救世人。并且呢，就透过新约的启示，我们知道耶稣的来临是有两次。第一次开启了神的国，带下的是什么？拯救啊！对你旁边的人说，带下的是拯救，不是审判，感谢主。但是当第二次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成就神的国。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去躲避去逃避的，就是神的什么？审判。感谢主，我们还在耶稣在第二次来之前，所以我们今天活在拯救的日子。所以让我们心里面能够带着一种盼望，说我们活在拯救之中。在救主来临之前，上帝要差遣先知以利亚来到以色列啊，这是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个事情有没有应验？这个事情有应验。这个事情就应验在了施洗约翰的身上。我们来看，这是在新约一开始，路加福音一章十六十七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们的神，他必有以色列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那么透过刚才旧约那段经文，天父的呼唤，以及在这一段神话语的应验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体会一下，在这两段，一个是神的天父的呼唤，一个在新约里面的应验，我们要来体会一下天父到底对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来体验一下，在这段的时间的里面，在这段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再来之间的这段时间里面，天父想要成就的旨意是什么？第一，天父的心意是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所以在马拉基书四章第六节一开始讲到说，以利亚必使谁的心？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些父亲啊，我们在座有很多父亲，你打一下精神，你要知道这是上帝在旧约最后的时候要说的话，对所有父亲说的话，你们的心要转向儿女。上帝为什么这么强调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呢？我们要回顾一下之前我所讲的，家是上帝在创造中的启示。伊甸园中的景象呢，在伊甸园中的描述呈现了一个家庭的概念。你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整个从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描述讲到什么？讲到上帝是亚当的父，为亚当预备了一个居所，那个居所就是伊甸园。上帝在伊甸园里给亚当有什么丰富的供应，并且呢也训练亚当什么工作的技能，也陪伴亚当在园中行走。 并且当然最重要的，他为亚当预备了配偶。所以其实在这些的创世纪的描述里面，上帝都要体现出一个父亲的心。上帝看重家庭，祝福家庭。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跟亚当是不一样的。亚当一出现是什么？他是一个成人。我们每一个人，这里在座的人，我相信你都跟我一样，我们一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是从一个完全脆弱、完全依赖别人的一个婴孩的生命开始的。作为一个婴孩，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首先认识的就是我们的父母。在父亲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保护；在母亲的身上，我们感受到的是温暖。上帝透过一个家庭的环境，让我们感受到安全感。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希望家庭能够成为彰显他爱的场所，让成长在其中的孩子能够感受到被了解、被爱、被接纳。大家知道吗？这是上帝所定义家庭的意义，让每一个脆弱的、完全需要依赖别人的一个婴孩的生命，在家庭里面去体会到什么叫做爱，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体会到什么是被了解，什么是被接纳。家庭是这个世界上最小的社会单元，是小孩子和世界建立关系的地方。小孩子在家里面，就是说在开始上学之前，他一直是在家里面跟被爸爸妈妈带大，在这段过程当中他所学到的东西，那个时候的学跟我们现在的学不一样，那时候一个婴孩的学是用他的感知来学习的，那个时候他在家里面所学到的东西将会影响他的一辈子。所以各位亲爱的父母，如果你的孩子还小，千万不要等到说他上学了反而有老师教导他。我要告诉你，在上学之前，他在家里这段时间所受的影响将决定他一辈子在很多事情上他的反应。上帝也希望透过父母的表现和父母的形象来向每一个孩子来启示他自己。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他不知道上帝是什么，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存在的，但是他可以透过父亲、母亲平常时间对他的表现，以及向孩子所展示出的形象，能够定义、能够决定以后他对上帝、对天父的认知。尤其是父亲的角色，各位做父亲的，父亲代表着一个家庭的权柄和保护。我虽然不是男权主义，但是圣经里面的确让我们看见父亲的形象在一个家庭里面代表着权柄和保护，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这里我要替各位做父亲、做弟兄的说一句话，各位亲爱的姐妹，你们一定记得一件事，你要帮助你的配偶，你要帮助你的先生在家里面建立他的权威。有的时候小孩子喜欢母亲，小孩会贴近母亲，但我告诉你，一个父亲缺席的孩子将来他的人格是不完全的。一个母亲、一个太太 一定要想尽办法在家里面帮助自己的先生建立在孩子面前的权柄权威。小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一个小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对于父母有四个方面非常深切的需要。小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对父母有四个方面深切的需要。第一，对于无条件的爱能够被有效表达出来的需要，有点绕口，重点就是一，那个爱是无条件的爱；第二个，那个爱的表达要透过一种有效的方式。什么叫做有效的方式？每一个孩子对于爱的感知是不一样的。有些孩子爸爸带他出去买冰激凌，我他就觉得爸爸特别爱他了。有些孩子是需要爸爸一直陪着他，跟他一起玩游戏，让他去一直去听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讲的什么东西，但是父亲就一直可以陪伴去听。每一个孩子对于爱的感知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用你以为的爱的方式去传递，你要去明白对于这个孩子什么是最有效的方式去传递爱。这是孩子的需要。每一个父母都认为自己非常爱孩子，我也承认，但是并不是每个父母都知道你的孩子对爱的感知的方式。所以这个呢，需要做父母的花一点时间去陪伴孩子，去了解他们的需要。第二，对于安全感和安慰的需要，不管是在身体还是在情感上，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将会决定以后他成长起来他如何去面对这个世界，他是敢于面对挑战呢，还是成为一个退退缩缩的人。在这里所强调的安全感，不只是要去说对外部环境有一个安全感啊，有些孩子，我们教会的孩子在这方面都很好啊，因为从小在教会里面见多识广，所以去到任何一个环境他们都可以很自然地表现自我。但有一些如果从小不出门一直在家里面待着的孩子，他会非常害怕去面对一些陌生的环境，因为他对那些环境没有安全感。在这里我要讲的不只是这个对于环境的安全感，我要强调的是每一个孩子需要在父亲的心里面找到一个安全的地位。每一个孩子需要在父亲的心里面找到一个安全的地位。什么意思？就是我如果是个孩子，无论我表现得多么差，在父亲的面前我都是安全的，我不需要担心他突然向我爆发出愤怒或者是怒气。各位亲爱的，这是要刚才对姐妹说，现在要对弟兄说，这是对我自己说。我的脾气也不好，不过还好神一直在磨练我，当我预备好了再让我去做父亲。做父亲的切记一件事，不要爆发你的愤怒。无论孩子做了怎样不对的事，如果你一旦爆发你的愤怒，孩子马上就活在一种恐惧感的里面，那么他对你的任何的回应都不是真实的，他对你的回应全部是出于他的恐惧，你对他讲的任何事情他都听不进去，他只是害怕，哦，我害怕，我不做了。所以做弟兄的要给予孩子一个心里面的安全感。第三，对于赞美和认可的需要，这一点呢，我们中国人的父母真的是很欠缺。因为我们有一种观念，我们从小被教育，我的父亲就是这样对我，他认为对孩子一定要严格， 因为我今天对他严格，他将来就有能力去面对这个竞争力超强的世界。我今天对他不严格，他有一天就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但各位亲爱的弟兄，我要告诉你们，更能帮助孩子做好预备的，更能帮助孩子做好预备去面对未来的世界的，是你的鼓励和你的认可。因为在你的鼓励和认可的里面，他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只有他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他才不会拼命的要去表现自我来换取别人对他的认同。尤其做父亲的，有的时候可能做父亲的说，哎呀，他妈妈已经很宠他了，他妈妈从来都不责备他，他妈妈从来都是正面的。我要告诉你，很特别，这是神给弟兄的位分，来自于父亲的认可，才能让一个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或者女人，来自于父亲的认可。这一点我有切身的经历，我应该早就承认了，我已经40多了，我从小到大，我的父亲对我非常的严格。我印象中可能有了，但我真的印象中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父亲表扬过我一次，称赞过我一次，赞美过我一次。所以我从小我就觉得说，我什么都不如我父亲。我父亲真的很厉害，自己做电唱机，自己在家里装修，总之一个男人会做的事他都会做，而我在这方面都是白痴。但是我很感恩的一件事，所以大家都知道，王宇也知道，我虽然是外表好像蛮活泼的，蛮有自信的，其实我知道我的问题，我非常非常需要别人给我的认同。如果一旦别人没给我认同的时候，我就会很惊慌，哎，是不是我做错什么，是不是做得不够好。所以这让我会在很多事情上花很多的时间去做。所以真的上帝释放我，我现在可以一个月连续讲3堂讲4堂道，我都不会有压力。我刚刚开始服侍的时候，一个季度讲一篇道，我都睡不着觉，快要讲道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其实已经预备得很充分了，但是总觉得啊，讲出来不如上次讲的好。我觉得上帝让我经历一个很大的释放，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在我去年我父亲来过巴黎以后，他一直不认同我做一个牧师的职业，因为我以前是个商人，他觉得很自豪，哎，怎么突然从一个商人变成一个牧师了，他有点不太能够接受。去年他来过我们教会，他看到我跟弟兄姐妹的互动，他看到我的服侍。各位弟兄姐妹，当他回到中国，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第一次，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他对我说，哎，他叫我小名叫楠楠，哎，楠楠，我觉得你的工作真的是很有意义，你的工作怎么讲，好像不丢人，我觉得你的工作非常有意义。所以虽然比较含蓄哇，但对于我来讲已经是一个莫大的鼓励了。来自父亲的认可让我可以变得完全。要记得，对你的孩子不要吝啬你的认可和赞美。一个父亲口中的认可可以让一个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好，第四，对于生命目标的需要，一个父亲是有责任去培养孩子的天赋和才干。你的责任不只是供应他吃供应他穿，你的责任要培养他的天赋和才干，要让孩子相信他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你要让孩子相信他未来能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要让他相信神拣选他，神放在他生命中的那个意象，他将来会成为一个领袖。你从小的时候要让他知道他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好，这是每个孩子，你不管你的感受是什么，这是专家统计出来的。有的人在某一些方面比较明显，有的人在某些方面比较不明显，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孩子都有这四方面的需要。然而可惜的是，地上的父亲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地上的父亲都有他的局限性。再好的父母，有可能你觉得我做父亲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因为你有局限性，再好的父母也无法在孩子任何有需要的时候都能够满足孩子，这是好的地方。更何况很多的父亲自己都活在生命的破碎中，他们就从来没有领受过什么叫做完美的父爱，他们又如何能够给予他们的孩子呢？无可避免的，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或多或少的经历过你对父亲的失望，经历过你从父母而来的伤害。人们与地上父亲的关系会大大的影响他信主以后与上帝的关系，对地上天父，对地上父亲形象的认知会扭曲他对天父形象的认知。有一个牧师，他在街头给流浪汉传福音。有一天有个流浪汉就问他说，哎，牧师啊，你告诉我上帝是什么样子？牧师就回答说，哦，上帝啊，上帝就像父亲一样。讲完这句话，那个流浪汉的眼中立刻燃起了仇恨的火焰，他狠狠地对牧师说，哦，上帝如果有丝毫的地方像我老爸，你就自己留着用吧。后来牧师从一个社工的口中了解到，原来他从小就被他的父亲虐待，他的父亲也常常的殴打他的母亲。有人称今天这个时代叫做父亲缺席的时代，因为我们一谈到父亲缺席，我们可能以为的说，哦，这指的是那些没有父亲的单亲家庭。不，这里所说的父亲缺席的时代不只是讲那些单亲的家庭，而是说在一个家庭里父亲没有发挥对孩子成长该有的影响力，父亲没有发挥对孩子成长该有的影响力，孩子得不到原本应该从父亲那里来的教导、保护与遮盖。所以原谅我这么说，今天这个时代，男不像男，女不像女，我们哎，不要讲太多，讲的，总之就是因着这些孩子他从小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他该得到的教导，从父亲那里得到该有的遮盖，我们往往以为说，啊，有母亲就够了，甚至更过分一点，他是说有保姆就够了。错，父亲对于孩子的影响会导致人格的发展以及价值观出现偏差。这就是我用一，这是比较抽象的话，我用一句我一直以来所讲的话，就是 那个人格的扭曲以及价值观的偏差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孤儿的心。一个有父亲生没有父亲正确教导的孩子，在他的心里面就会有一个孤儿的心。这个孤儿的心会影响到他与上帝的相交，所以我们会对上帝的认知，我不知道你信主了以后你对上帝的认知是不是这样的，你会觉得说天父非常不容易接近，他是很容易生气的，他是常常会对我失望的，尤其是什么事情我没有做好，我打一个字啊，这个投影片出错了，哎，我就哎，上帝肯定不喜悦我，上帝会常常好像对我们失望。因此呢，因此我们想要去竭力的去取悦神，我们通过想要把事情做好来得到上帝的认可和喜悦。我不知道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其实就是你在将你成长过程当中你的家人或者你的父亲你的母亲放在你里面的那种伤害反射到了你跟神的关系上，这使得我们很难去领受天父的慈爱和安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来自于内心隐藏的恐惧，来自于内心的不信任，会侵害到我们生命中非常多的领域，它会拦阻我们进到一个与神的亲密关系中。当神向我们张开爱的臂膀的时候，今天当你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圣灵工作，你感受到上帝在张开他的臂膀来拥抱你的时候，你过去的经验会影响你对神的反应。有的人在敬拜当中他就很享受，他就流泪，他就感动，但有的人就会极力的控制自己，很紧张。就像如果我去拜访，我这样讲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如果我去拜访一个朋友，比如我去拜访永天和丽婷，他们家养了一只小狗，如果去他们家的时候，他们家的那个小狗来迎接我的方式就会让我知道这家的主人是如何对待这只小狗的。如果我一去到，哎，他们家的狗真的不错，我刚见的时候每一次他们家的小狗叫摸摸，每一次见到我，我第一次从来没有第一次见到我，他跑到我跟前，然后呢马上就我不太好表示哈，马上就躺在地上，然后呢把四个爪子往上，把肚子露给我。我就问永天，我说这在干什么，怎么你过来就这样。他是说他是把他最软弱的部分交给你，让你去抚摸他。哇，当时我非常的震撼，我真的非常的震撼，这个小狗多么有安全感啊！所以我就知道，哦，他在这个家庭里面他是被善待的。如果有一家的人的狗，我一去一看到一条，哎，那个小狗就汪汪汪，然后就说。有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摸摸不知道怎么了，就是这样，我一碰就往回走。那说明什么？那说明他一定是经历了什么事，那说明一定是这个家人是怎么在对待他的。哎，我在讲狗，但是好像在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我们是怎么被对待的，有一天上帝向我们张开臂膀，我们也会同样的反应。我们是敢于来到天父的面前说，我把我交给你，我不管我怎么流泪怎么难看，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就是在你里面享受你，我把我最软弱的呈现给你，是这样吗？还是你会拒绝，你会害怕，你会退缩？你的家庭里面的经验会影响到你对神的反应。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上帝要透过先知的服事带下家庭关系和好的信息。 上帝这个先知不一定只是指的以利亚，每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都是先知，因为他在传讲神的话。所以每一个讲道的人要很谨慎，不要讲人的话，要讲神的话。神的话怎么样？神的话要带来关系的和好，带来家庭关系和好的信息，这是神的心意，这是在旧约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天父释放出来的心意。要透过先知的话语，透过神仆人的话语，带来关系的和好。上帝期待家庭能够重现，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可以重现天父无条件的爱与接纳，让孩子呢透过家庭去建立一种正确的价值观，让他们从小就对天父有一种正确的认识，不再从自我的作为中去寻找认同，而是透过天父创造我们的目的中去寻找自我，让天父的爱透过家庭的和好来传递给这个无父的世界。每一个家庭的和好，每一个家庭的重建，都在向这一个世界释放的一个信息，释放的从天父而来爱的信息。这样的一个工作是从谁开始的？各位亲爱的做弟兄做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和好的工作是从父亲开始的，是从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开始的。转向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转向这个字的意思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回归、回转、回到出发点啊，转回之回到出发点，其实就是悔改的意思。神的工作将会使父亲的心悔改，让父亲的心回到起初，起初什么？回到起初伊甸园中天父对亚当的心意。所以我在这里列出了几方面，你可以去体会。如果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说，我愿意悔改，我愿意让我的心重新转向我的孩子，具体怎么样？具体我在这给你列出了这几个方面。第一，认识到自己对孩子情感需要满足的责任。你要意识到在孩子的情感的里面，母亲是不能替代你的，更不用说保姆了。你在孩子情感需要的满足里面是有责任的。转回儿女的第一步，认识到你的责任，认识到你在孩子情感需要上的责任。第二，在家庭、工作、侍奉、社交中找到正确的优先次序。可能你对孩子最大的影响不在于你每个月送给他多少礼物，不在于你让他住一个 bathroom 还是一个apartment。 一个父亲需要找到你对于孩子来说那个正确的优先次序。工作不应当是第一优先，事业、生意、赚钱不应当成为第一优先，甚至我要告诉你，我要对我，这是我自己所立定的。你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服侍的人，你的服侍不应当成为你的第一优先。家庭是你的第一优先，因为只有一个完美的家庭，一个和好的家庭，才能让人当中真实看见天父的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一句比较过分的话，如果我们只是在教会里面看见的彼此相爱，但是在家里面却看不到这种相爱， 那个相爱是假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的时候会得到别人的认同，会被别人说，哎，这个人真的有爱心。一个真正能够影响这个世界的是在你的家庭的里面，看见你无悔的付出，看见你把你的家庭摆在你的事业、你的工作、你的娱乐、你的社交生活之上，那个是天父的心意。第三，学习对孩子无条件的爱、认可、鼓励、训练、陪伴、供应，这个我不多解释了，就是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去面对的，也是我们常常忽略的。第四，建立孩子正确的自我形象、自我价值和人生目标。什么叫孩子的正确的自我形象？你要让他知道他是尊贵的。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在家里面不小心打碎了一个什么东西，一个你喜爱的花瓶，一个喜爱的东西，你马上跟他说你要死啊，你知道这东西多贵啊，孩子的心目中马上就知道说他的价值不如这个花瓶，你得破碎他的自我形象。如果孩子有某一种的需要，说爸爸我要这个，你妈对他说咱家没钱，不可能，他会觉得说他生命中最重要就是钱，因为没有钱他什么都得不到。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帮助孩子去建立正确的自我形象，建立他真正的自我价值，并且你要鼓励他，不要整天说笨死了你，这件事情都做不好。他如果真的认为他连这件事情都做不好，他怎么还敢于去梦想更伟大的事，帮助他去建立他人生的目标，建立人生远大的目标，让他知道他是上帝所爱的，上帝在他生命中有心意，上帝在生命当中要帮助他去实现神在他生命中的目标。好，重点我都放在第一步了，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然而天父的心意不停留在这里，天父的心意在圣经的第六节的中间说，我们一起说什么？我们一起说，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作为儿女，如果我们想要从过去的伤害走出来，让我们去经历天父完全的爱，去享受家庭带来的满足，我们的心就一定要转向父亲。当我们的心转向父亲的时候，或者不是不只是父亲的，转向父母的时候，你里面就会有能力去面对一些的伤害，你里面就有一种能力去胜过一些错误的黑暗的记忆。我这里列了几个步骤，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转向父亲。第一，体谅父母的难处，纪念他们的付出。我已经讲过了，每个父母都有他成长的背景，每个父母都有他自己的局限性，我们要懂得去体谅他们，我们要懂得在那样的一个困境的里面，可能我们的父母已经努力做到最好了，我们要常常看见父母为我们做出正面的地方，不要一想起父母的都是那些 父母对我们一些不好的记忆。有的时候的确我们跟父母是两代人，父母可能不了解我们，有的时候想帮助我们反而好心办坏事。但是我们要看见，要懂得纪念他们为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真实的付出。那个付出是不完全的，那个付出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的父母都已经在竭力在他所能的范围内想要做一个好的父母。我在上次跟我父亲的沟通的里面，我最后当我爸跟我讲了一些话的时候，我对我爸讲了两句话，也不是两句，几句话。我说爸爸我很感谢你，其实就是因为我从小活在那种压力的里面，也塑当然让我的比较在乎别人的认同，但是也塑造了我一种就是不能靠别人，什么事情要靠自己。当然今天在信仰里面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地方，但是在当时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他的确也帮这种的扭曲哈，也帮助我取得了一些所谓的人生的成就。我说爸爸你为我做的很多都非常的好，你教导我怎么做一个正直的人，你教导我怎么样要做一个男人要有责任感，你教导我怎么样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财富，但是你唯一我不满足的就是你从来没有顾及过我的需要，我的感受，我心灵的感受，你没有认可过我。我爸就跟我说了这句话，他说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好的父亲，但我可以跟你讲我已经努力在做一个正直的人，这就是我能给你最大的影响。我很感动，我的父亲有他的局限性，但他在他的局限性里面，在他的原谅我这么说，在他的无知的里面，他已经在竭力为这个家庭付出，我要体谅他。第二，为着自己对父母的拒绝和悖逆悔改。任何一个跟父母当中的矛盾绝对不会只是来自于错误，只是来自于父母，在最坏的父母的面前，我们也应当有一些自己要去面对的。当父母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受伤害，但是有的时候父母想要说哎呀，他自己都意识到这件事情做得不够好，他想要借着某种方式向我们示好的时候，哎，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封闭，我们的心会拒绝父亲，拒绝母亲，因为我知道我们心里会说你不是一个好爸爸，你不是一个好妈妈，所以无论你再怎么样向我表示，我的心里面已经向你关闭了。我们要为着心里的这个拒绝来悔改，我们要因着心里面这个拒绝而在我们生命中所产生的一种悖逆而悔改。今天当你回首你的人生的时候，有多少的时候真的是对与错的问题吗？不是对与错的问题，的确是我们里面有一种悖逆，父母这样讲我偏不这么做。我们要为着自己对父母的拒绝和悖逆悔改。第三，我们要饶恕因父母的不完全而带来的伤害。饶恕让我们经历释放，饶恕让我们不再活在过去，饶恕使我们有能力去跟一个人重新建立关系。今天饶恕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我只能很浅的说，饶恕能给你生命当中带来真实的改变。前面两部分都是在做预备，你要去体谅父母，你要去为你自己的悖逆悔改，那都是在预备你的心 让你真的有能力去面对父母对你的伤害的时候，你可以有力量去饶恕的时候，你才真正的进入到释放的里面。好，饶恕之后并没有停止在那里，饶恕之后接下来要对父母表达和实践一种正确的态度，要对父母表达和实践一种正确的态度。你说什么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这段，读一下这一节经文。你们做儿女的，我很快的不能详细的解释，这里面我讲两个重点。一，顺服父母的心意。当然了，在这里面他加了一个限定词，就是在主里，也就是说在主的教导里，在一个真理的范围内顺服父母的心意。我们常常会上升那个高度，其实我们跟父母之间的矛盾很多并不牵扯到真理的问题，只是我们的兴趣、我们的喜好、我们的习惯而已。所以在那些的兴趣、喜好、习惯的里面，我们要学习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顺服父母的心。第二，要孝敬父母。其实中文翻译这个孝敬呢，让我们更多的觉得是逢年，哎，今天中秋节了，要给父母打电话，要给父母寄一点钱，要给父母在家里，要给父母买月饼，要给父母买什么。我们中国人一讲到孝敬就想到这些，我要在物质上要满足要供应到父母的需要。但孝敬这个字在原文的里面，或者是在英文的里面，你知道孝敬这个字英文里面是哪一个字吗？就是 honor。 honor 的意思是敬重和尊荣。华人的社会的里面最缺少的就是尊荣。你有没有去尊荣你的父母？还是你觉得说他什么都不懂，老顽固了，老一代了，他哪知道我们这些东西？哎呀，这些事不要跟他讲了。哎，逢年过节送点东西就好了，我的事你不要管。圣经让我们表达出的态度是一种尊荣，在敬重的里面，在凡事上，尊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看见他的价值，按照他的价值给予他正确的对待。你的父母对你有没有价值？我们的血肉之躯来自于父母，父母对于我们的价值非常之大。尊荣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的态度和他的价值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对父母的态度有问题的时候，就等于你在说我的父母是没有价值的。这是尊荣。我们如何一个基督徒，当神说让我们的心回转向父亲的时候，不只是饶恕，不只是体谅，我们怎么样去尊荣我们的父母？将自己的心转向父亲，将使我们经历到释放。将使我们经历到释放，使我们有能力去领受天父的爱，使我们生命成长的很多的阻碍被除去，使我们越来越能够经历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的心什么时候回转向我们的父母，我们生命中很多成长的阻碍就会被拿去。我们 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在我们的生命成长的里面，在我们跟人际关系的里面，有时候我们会说用一句话，我说我们没有情商，或我们没有跟人不太懂得怎么相处，或者我在生命当中有一个困难是我一直没有办法跨越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中的那个阻碍源自于我们没有办法得到释放，我们没有自由。那得不到释放没有自由的问题源自于我们里面还存在一些的伤害没有被医治。当我们的心转向父母的时候，真的经历过刚才我说的那个步骤的时候，医治不是一个观念，它会成为你生命中一个真实的经历。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是医治的开始，所以上帝对我们父母是有要求的，说必须你们的心先转向儿女，父母的心转向儿女是一个医治的开始。但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是医治的结果。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只是想享受一个医治的开始呢，你还希望能够领受一个完全的医治，一个医治结出的果子？家庭关系的恢复可以让我们真实的体会到救恩所带来的真实的果效。很快的把第三点讲一下。第三点，天父的心意是要让他儿女的心转向自己。上帝说他要差遣先知以利亚来到世上，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想请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以利亚是怎么做到的？圣经说以利亚做这个工作，以利亚是怎么做到的？其实旧约里面真的没有讲清楚，旧约里面没有讲清楚以利亚是怎么做成这个工作的。但是在新约里面，在施洗约翰的身上，我们明白了，施洗约翰传讲的是使人悔改的信息，预备人的心来迎接救主耶稣的来临。施洗约翰自己宣称，我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人。什么意思？什么叫我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人？意思就是施洗约翰的使命就是高举耶稣，将耶稣显明出来。在那个混乱的时代里面，在那个道德败坏的时代里面，因着施洗约翰所宣讲的信息，将耶稣显明出来。为什么要将耶稣显明出来？因为耶稣的降临，耶稣的降临，耶稣的显明，就是用自己的所事和所行将天父的心显明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说高举耶稣，我们要知道高举耶稣的目的是什么。耶稣道成肉身，耶稣走上十字架，耶稣所事，耶稣所行的一切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将天父的心显明出来，让我们知道天上的父是一位怎样的父。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上帝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向世人显明自己的爱。他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使人可以重新回到天父的爱里面。这显明了天父的心怎么样，首先转向了儿女。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施洗约翰将他显明出来，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天父的心已经转向我们了。怕大家不够兴奋，对你旁边的人说，天父的心已经转向我了。 所以高举耶稣，显明耶稣，让人明白天父的心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去领受天父的爱，以至于回到天父爱的怀抱里。大家看到这有一句话，我们只有先转向神，才能转向人，才能经历在基督里家庭关系的恢复与和睦。下面这句话很重要的，做弟兄的，只有先懂得怎样做一个好儿子，才能懂得怎样做一个好父亲。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好父亲，好好的去对待你的父母，去学习做一个好儿子。我要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事，你今天所有的我讲的东西都忘记了都不要紧，记住下面这句话。什么是基督教的核心？基督教的核心就是先领受再给予，白白的得来才能白白的舍去。没有人能够给予别人自己没有的东西。基督教的核心，所有慈爱、怜悯、饶恕、救恩、丰盛，我要告诉你，你都已经领受了，你才能够给予出去。大家一起跟我说，白白的得来才能白白的舍去。如果你认为你领受的一切是靠你自己努力得来的，将来有一天你给予别人的时候，你会有条件的。你唯有真的认知到我是被祝福的，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传讲神的话语是因为我是被祝福的，我的餐馆能够有生意是我是被祝福的。你只有认识到你所做的一切是上帝白白的给予你，你才能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才能够白白的去给予别人。没有人能够给予别人自己没有拥有的东西。你要先经历到上帝的怜悯，你才能去怜悯别人。你要先经历到上帝的饶恕，才能饶恕别人。你要先领受了天父的爱，你才能爱你的孩子。这就是基督教的核心。基督教不只说去做善事行善，基督教说的是先领受你才能给予，你先领受了上帝给你的丰富，你才能积善行德去给予别人。这句话我要把它讲了，要不然这一句话不完整。在第六节最后一部分说的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句话的意思，如果我们连接来说，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关系的恢复能怎么样，能脱离咒诅。关系的恢复能够脱离咒诅，这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实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使我们怎么样与天父的关系恢复了。这个关系的恢复使我们今天脱离了咒诅。我们看一句经文，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非常重要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好，可以了，只有上面是经文，那只有上面是经文。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人活在律法的定罪里的时候，咒诅会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里。我曾经讲过什么是咒诅，咒诅就是一种拦阻，一种障碍，让你无法逾越。当我们活在律法的定罪里面的时候，咒诅不只停留在我的信仰生活里，咒诅会呈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里，包括我们家庭关系。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不想和睦，有很多夫妻你就知道了，你很想和睦，你很想彼此能够接纳，但是总是有这样的原因那样原因，这样的困难那样的困难，让你无法突破。原谅我说那里面有自己的成分，你不是真的，但那里面也有咒诅的成分。一个在律法的定罪的里面，那种的困境会一直限制着我们。感谢主，当我们今天活在基督的恩典里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经文里面怎么说？当我们活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就被赎出，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咒诅，使我们在圣灵的大能里能够转向彼此。我尽管很不欣赏，开玩笑，但是我要转向，我要爱向上帝显明，我要接纳他，我要原谅他，当然他要接纳我，原谅我，我们彼此和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救恩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事，救恩不只是关乎未来的永生，救恩的果效可以真实的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与神关系的恢复必然带来与自我关系的恢复，接下来就会带来与他人关系的恢复。上帝最看重的就是人际关系，其中啊，上帝最看重的人际关系就是家庭的关系。在基督的恩典里，我们有一种笃定，我们有一种相信，不管今天在我的家里面，我跟我的父母，我跟我的孩子，我跟我的配偶有怎样的困难，只要我们不在律法里。什么叫不在律法里？不是用一些的方法来判定对方，哎，你这个做的不够好，所以你不称职。只要你不在律法的定罪里，你就在基督的恩典里，你就一定会经历到家庭关系的和睦和恢复。这是天父的心意，天父希望透过我们的家庭来祝福我们。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